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这一条道路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去走，但是感谢你，你就是道路，你必亲自来引导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不是我们爱你，乃是你爱我们；不是我们能，乃是你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我们谢谢你，你爱了我们，而且你爱我们到底。主，我们会失败，你永远不会失败，你已经得胜。主，我们要在你里面得胜。主，我们谢谢你，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好，我们这一次继续来读希伯来书，很宝贵的一卷书。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希伯来书，我们很简单的给它分成两段，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章的十八节，我们把它分为一段，这一大段。第十章的十九节，我们到十三章的末了，分成另外一段。我们这样分的原因就是，第一段是注重在真理方面，那第二段呢是注重在实行方面。我们的神他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因着有了这个启示，我们才会有呼召，所以这第一段特别是看见神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所以到了第二段就有了很重要的呼召。那当神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灵里面有看见，那就是异象，所以第一段就讲到我们的异象。那有了异象就有使命，所以第二段就是使命。那在这两段当中呢，圣经特别给我们两个思想，因为我们特别讲到思想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学习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反复的思想，昼夜的思想。当我们思想，就好像把神的话吃进去就能够结出这个生命的果子。那圣灵呢，就可以带我们进入那个真理的实际。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第一个思想，就是思想这位为使者，就是使徒，为大祭司的耶稣。那第二个，这是在第三章第一节，那第二个思想是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三节，他讲到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所以这个思想是特别讲到神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那第一段的思想是思想我们的主他是使徒，是大祭司。当我们思想他是使徒的时候，主要是想讲到他在地上他怎么完成救赎。当我们思想他是大祭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不但受死，而且复活升天，如今不仅坐在神的右边，还行走在教会当中，做那个永远的大祭司。要使他在地上所完成的救赎能够成功的坐在我们的身上，换句话说，我们只要靠着他进到神面前，他要拯救我们到底，这是第一个思想。那第二个思想就是思想的道路，这个道路引我们过信心的生活，十一章所讲的盼望的生活，十二章讲的爱心的生活，这是十三章所讲的，所以这是信望爱。所以这是我们上次特别交通到的。那讲到使徒我们思想他是使徒，前面四章就讲到他的使徒。那讲到他大祭司，从第四章的末了一直到第十章的中间就讲到他在天上做大祭司。所以这样我们一分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了解希伯来书的结构。那讲到他是神所差来的使徒，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首先他的身份是什么， 然后我们要知道他的职分是什么。讲到他的身份，我们在第一章就看见他是神的儿子，这是第一章第二章所讲到的。第二章是讲到他这位神的儿子为我们降杯，那第三章第四章就讲到他的职分，借着约书亚，借着摩西，他们的工作来预表我们主在地上的工作。所以这前面四章是讲到他的身份跟他的职分在地上。好，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啊，第一章我们上次特别讲到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啊，就讲到啊，神他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啊，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啊，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这一段特别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远远的比众先知更尊贵。众先知他是多次的，很多阶段的，很多方式的来为神说话，所以他们所讲的没有一个是完全的，只是片段的啊。虽然是神的话，但是只能发表神一部分的心意啊，并不是完全的心意。但是感谢主，在末世，在我们这个时代啊，神在他儿子里面说话啊，借着他儿子来彰显神的自己，所以神的儿子比众先知尊贵。我们都喜欢听先知的话，但是我们对神的儿子认识却很少。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在变化山上，在国度荣耀的显现里面，神亲自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你只要听一个人就好，就是他就是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听觉有问题因为我们听不到神儿子的话，事实上神儿子的话就在圣经里面，所以呢我们只能听先知的话那有一些先知是很好的，但也有一些先知可能是假先知因为在末后的时代，圣经特别讲到有很多假先知、假师父出来所以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只有听他所以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所以在神的国里，没有先知的地位，没有摩西的地位，只有基督。换句话说，所有出于人的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没有地位，只有出于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一切。那在 简短的这三节里面，就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不仅比众先知尊贵，也讲到他与万有的关系他过去曾经创造诸世界，他在现在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在将来他要承受万有。所以神的儿子是这么的宝贵，我们怎么可能不多花时间来认识他？所以罗马书十一章保罗在末了的时候讲了一段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觉得非常的宝贵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也是可以分两段前面十一章就讲到救恩了后面呢就讲到救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前面是讲到那个神的启示，后面是神的呼召，所以它的结构是一样的 所以当保罗在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他讲到最末了的时候，他不能不发出一个赞美，就是11章的33节到36节，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所以你看见他不仅比先知更尊贵，他跟万有的关系，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所以为什么犹太教把先知把摩西抓得这么紧呢？因为他们不知道摩西跟先知是把人引到基督那里，基督才是焦点，摩西不是焦点，律法不是焦点，先知不是焦点，只有我们的主是焦点。所以很多时候犹太人他们信了主以后，希伯来书是这样讲，他为什么还要回到犹太教去呢？因为他是被先知吸引的，被摩西吸引的，但这些都是影子，形体是基督。所以我们应当来认识他，如果我们认识他，我们敞着脸得见他的容脸，我们就被改变。你看先知你不会改变的，你看摩西你不会改变的，你看主会改变，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荣上加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他不仅比先知宝贵，他跟万有来讲，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然后他接着又讲到神的儿子与神的关系，他乃是与神同等，他就是神，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然后他讲到他与我们的关系，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所以为什么在第三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要思想，就是要思想这位使者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比先知比天使都宝贵，他比万有都宝贵，有一天万有要死要被销毁的。所以到了第一章的第四节就开始要跟天使来比较了。所以他讲到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犹太人不仅宝贵先知，犹太人也宝贝天使。所以犹太人对天使非常的尊敬。今天神的儿女也是一样，我们不仅宝贵先知，我们也宝贵天使。在旧约我们知道常常有出现天使，天使圣经上讲到天使是服役的灵，天使在神的面前负责敬拜，负责歌颂，负责赞美，但是天使也奉差遣，所以有时候神差遣天使出去执行神的命令，成就神的旨意。那彼得后书也告诉我们，彼得后书第二章11节也告诉我们，天使的力量全能都很大，都比我们远远的大很多。天使是灵，天使的力量全能比人更大。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下19章35节，列王记下19章35节，我们就看见那里一个天使一个晚上杀了185000人。所以你看天使的力量全能是非常的大，难怪人很羡慕。那圣经上也讲到神在造地的根基的时候， 那时候天使已经在那里，啊，已经是被造，早就已经被造出来，他们算是最早被造的。所以，我们以前读希伯读约伯记的时候，38章特别讲到啊，神当神在立大地根基的时候，啊，晨星一同欢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啊，所以你看，神在立大地根基的时候，天使已经在那边欢唱，他们已经被造出来了，所以旧约有很多的地方讲到天使，那新约也提到很多的天使，我们知道。你如果读《使徒行传》12章，就看见天使曾经把彼得从监狱里面救出来，所以这天使是很是实在的啊。那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天使在那里歌颂，路加福音2章特别讲了，天使在那边欢唱，那主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40天，受试探之后，天使来伺候他。所以你看，天使又出现，那在马太福音第4章啊。然后我们知道，主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在那里祷告，汗如血滴在那里流下来，然后呢，天使从天在天上啊，天使来加添力量给他，我们读路加福音22章就看见，在克西马尼园啊，天使又出现了。那当然，我们知道主复活之后，天使也去告诉很多的妇女，天使，然后报信，知道让说到主已经复活，所以天使对犹太人来讲，当然今天很多，不要说基督教，连其他的宗教也对天使很着迷，但是这里讲到我们的主。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我们今天很可惜，神的儿女对天使感兴趣，可能比对主感兴趣更多。主的话我们不太去读，但是天使的事迹我们倒很清楚。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远超过天使，要我们专心注意我们的主的自己，为什么说他所承受的名呢？因为名乃是代表一个人，名代表这个人，那腓立比书2章，我们知道，那边特别提到，神赐给他，赐给我们的主，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你知道，这包括天使在内，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给父神。这是他所承受的名，所以他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远的超过天使。第5节讲到，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再来比较，再把我们的主跟天使来比较。你看他当这里讲到我们的主跟天使比较的时候，用了好多的篇幅，因为。天使太吸引人了，所以他要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比天使太宝贵了。所以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知道，“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引旧约诗篇第2篇的话，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主神什么时候对我们的主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第13章33节，给我们解释了。《使徒行传》13章33节是讲到我们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主向他说的话。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这个今日是指的主复活的日子。我们的主是在万有之前他就存在的，在所有的时间之前他就存在的。所以当诗篇第二篇说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话在诗篇 是一个预言，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三十三节就给我们解释了，原来这是 指着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定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神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那这句话我们不久前查过撒母耳下第七章就讲到了那时候是先知拿单对大卫来传递神的信息甚至讲到了讲到神要在大卫的后裔就是所罗门身上要应验，就是说要接续他的王位。但是我们上次解释过那一段圣经事实上呢不完全应用在所罗门的身上，那是讲到我们主说的所以希伯来书就引了这一段话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这一段话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跟天使的差别在哪里呢？主是儿子，天使是奴仆主是生的，这是生命的关系，天使是被造的感谢主，你知道这里讲到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句话呢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你记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末了，他讲到如果我们从那里出来分别出来他就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子。他讲到那个我们如果从这一切包括世界肉体宗教中如果我们分别出来，他就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子。他说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我们的父的确是我们的父，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子，但是你真正要经历这个实际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儿子，那你必须要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这句话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主。为什么呢？他后面就讲了，第六节就讲到，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句话的翻译可以用另外一个翻译方法，他说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他可以翻译成神再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所以这是讲到主的再来主第一次来他是独生子，主再来呢他是长子，为什么？他要带领我们众子进入荣耀所以他再来的时候他是长子了我们也都是儿子，你看多美当所以主复活的时候就对那个他显现向那些人说去告诉你的弟兄对抹大拉玛利亚就告诉说是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所以你看见现在本来是独生子现在成了长子本来神是他的神，现在神是我们的神，神是他的父，现在成了我们的父所以这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呢，他是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因为当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是他完全得荣耀的时候他不但是在天上，他在整个世界上整个宇宙中他要显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使都要拜他所以我们的主这么的尊贵论到使者第七节，论到使者又说神以封为使者 以火焰为仆役。这里的风，神以风为使，这个风在原文我们讲过，不管是希伯来文也好，不管是新约的希腊文也好，很奇妙的，这个风跟灵跟气，口中的气都是同一个字啊，所以这里的灵，神以风为使者，也可以说神以灵为使者。这个灵就是因为天使是灵嘛，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论到使者又说，论到天使又说，神是以天使以灵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换句话说呢，天使神是我们的主，他是儿子，天使只是奴仆而已。是有这么大的差别。我们对奴仆感兴趣，我们对主不感兴趣，这是我们特别在末后的时代，不管是那时候的犹太教的信徒或是基督徒来讲都是如此。所以希伯来书就提醒我们，第八节讲到，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政治的。国权就是有权杖、权柄的意思，权杖。他论到子，论到我们的主，却说神啊。所以天使是奴仆，儿子却是神，我们的主是神。他有宝座，他说你的宝座，他有宝座，所以说到他是王，他是神，他又是王。他有权杖，他掌管他治理，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好，第九节讲到我们的主，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神是用喜乐油膏他，我们知道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圣灵又称为 喜乐油，所以神用喜乐油膏他，胜过膏他的同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的主，他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他就能轻看羞辱。因为神是用喜乐油膏他，当他看，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如果今天要用喜乐油被神圣灵所膏，我们也需要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灵。所以当我们有圣洁有公义的生活的时候呢，圣灵就膏抹我们。因为圣旧约讲到圣灵不降在人的肉体上，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我们就算一直不断的祷告求圣灵来充满，圣灵浇灌也没有用，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灵，所以这边特别讲到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好，又说第十节，又说你主啊，你起初立的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所以我们的主乃是这位真正的造物主，天使都是他造的。然后他讲了十一节十二节，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连数没有穷尽。他这里讲了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你看天地没有办法跟我们的主来比的。 因为彼得后书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在那一天，天要被火烧就消化了，所有有形质的，包括这个天，包括这个地，包括所有这个属物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是主要长存。为什么天地都要消化呢？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新天新地，它要存到永远。旧的天地它是渐渐的旧的，所以上面后接下来讲，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的旧了，会坏掉的。但是新天新地呢，永远不会坏，有义居住其中，存到永远，这是神预备给我们的。然后他这里很特别的形容，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天地为什么像衣服啊？衣服是给我们穿的，给我们覆盖的。衣服是拿来给是为着人用的。所以有一天天地，所以天地就像衣服要给我们用，给我们覆盖。但是有一天呢，这个天地都要旧了，就像衣服旧了，衣服旧了呢，你要废弃了，你要把它卷起来丢掉了。所以天地像衣服渐渐的旧了，但是呢，你我们的主永不改变，连数没有穷尽。我们的主真是宝贝，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思想这位耶稣。我们在主之外思想太多了，我们思想主太少了，思想主的话太少，因为他太不，如果我们的眼睛被开启，我们会被他吸引住。真的你会发觉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这里。我们被很多好的东西吸引了，我们被许多属灵的东西吸引了，但是我们没有被主吸引，他太宝贵。所以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他这么的尊贵，所有的天使，第十三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句话是引用诗篇110篇的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他的尊荣。因为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这是尊贵的。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就说出了他不但尊贵，而且他得胜。主的尊贵与得胜。接下来就讲到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天使是服役的灵，这个服役在原文的意思是敬拜的意思。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天使在那里敬拜，但是他有的时候他要奉差遣，所以天使主要在那里敬拜，赞美歌颂，但是神有的时候差遣他们出去，所以又奉差遣，所以他送差遣呢，是执行神的命令，做什么呢？为了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为着服侍我们的。所以我想我们都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末了，主对拿但业和那些门徒怎么讲，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就是天使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意思就是说你要看见天开了，天上的使者呢，在神的儿子身上，在主耶稣的身上上去下来。什么是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就是主耶稣的身体，所以天使在我们身上效力。那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知道 他是引用旧约雅各的那个梦，对不对？雅各梦见天梯嘛，啊，有一个梯子，啊，从地跟天连起来了，神在天上讲话。那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梯子，他就是那一条道路，他把天跟地连起来，啊，所以我们都是在走这条天路的，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所以天使啊，这是为了承受救恩的人，就是我们来效力啊。所以你看，他用了这么多节，给我们看见，天使虽然在人的眼中这么尊贵，但是我们的主远远的超过天使。这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思想那位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当我们真的思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改变。当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呢，神借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有生命的流露，就有真实的侍奉。如果我们生命不改变，我们的侍奉在神的面前算不了数。所以真实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算的是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可惜的，犹太人、外邦人甚至基督徒都非常看重天使。那我们知道圣经上提到很多不同种的天使，圣经上提到，如果你读启示录，有那种24长老。为什么特别提到长老呢？因为他们是最早被造的，天使里面最早被造的，可能所有造物里面他们是最早的，所以他们是24长老。圣经上也提到天使长，天使长，我们知道提到天使长米迦勒，旧约也提到，新约也提到，那提到米迦勒的时候特别讲到征战，那圣经上也提到了加百勒，加百列，加百列呢常常是传信息的，我们就看见啊。然后圣经上也提到基路伯，提到沙拉佛，提到四活物，他们有些相同的地方，也有些不同啊。譬如说，他有四个脸面啊，但是有四个翅膀，但沙拉佛有六个翅膀啊，所以你看见他们有不同啊。当然，这些翅膀或是这些脸面都是有预表的啊，所以是代表神造的这些天使呢，它不同的功能功用啊，所以不注重它外表的形式，而是在表注重它属灵的功用啊。那我们知道哦，撒旦魔鬼也是堕落的天使啊，天使长，所以他在被造的里面他有相当大的地位的啊。但是他堕落了啊，他不但堕落了呢，他还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一同堕落啊。那本来天使是不娶不嫁的，但是这些堕落的天使有一部分不守他的本位，所以就取了人的身体，与人的女子结合，就生下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所以神是分别为圣的神，神是圣洁的神，他们违反了神分别为圣的原则，所以神借着洪水毁灭了这些人。那天使呢，这些堕落天使呢，他有个特点，他要人敬拜他，他要夺取人向神的敬拜。所以你记得我们的主耶稣他在40昼夜被试探，被魔鬼试探，其中有个试探就说，你只要拜我，所有世界的荣华都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只要拜他，你不需要走十字架的路，你不需要去钉十字架，这些都是你的。但是主怎么讲呢？单要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所以今天仇敌也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工作，你不需要背十字架，你不需要走十字架的路，我把这个属世的给你。所以今天很多的教训就叫我们，他不讲十字架的道理，他不需要舍己，但你可以发财，你可以发达。当你走这条路的时候，事实上你把敬拜归给了仇敌。所以敬拜天使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你读启示录，使徒约翰在19章跟22章两章里面两次差一点向天使敬拜。你看使徒约翰那么认识主，他为什么会向天使敬拜？他难道不知道？他知道，但是那个意象太荣耀了，荣耀到一个地步呢，他想要敬拜，就像天使要敬拜了，并不是他故意要敬拜的，天使马上说不可敬拜，我们单单要敬拜神。所以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个教训，就是敬拜天使，敬拜天使。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二章第18节，第18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在哥罗西有一个异端叫人敬拜天使，这个异端呢就讲到神非常的崇高，神住在三重天之上，神高高在上，人太卑贱，人太堕落，人没有资格，人不能直接的敬拜神，所以人必须谦卑的态度，借着敬拜天使来讨神的喜悦。这是哥罗西里面书里面有一个异端出来。今天当然在基督教里面没有这么明显的这种教训，但是不知不觉会让我们落在同样的陷阱里面。因为这句话你如果从第哥罗西书第二章第16节就给我们看见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16节讲到这些东西呢，都是旧约里面的东西，都是影子而已。你现在不应该再拘泥这些事情了，你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被人论断，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形体却是基督。当形体没有来的时候，借着这些影子我们可以了解那个形体，但现在形体来了，这些影子就应该过去了。所以我们不应该仍然在饮食上，在节期上，在月数上，在安息日上让人论断我们，让我们被这些事情捆绑而失去在基督里的自由。不要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好像我不配来敬拜神，我只好借着敬拜天使来讨神的喜悦，借着这个你就被夺去你们的奖赏。什么是我们的奖赏呢？保罗也讲到，他说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呢是主的自己，他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天上召我们来得的奖赏。这等人居里所见过的， 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所以我们要持定元首，全身既靠着他精洁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所以你看见有很多的学说哦，使我们把我们的焦点主耶稣的这个焦点挪移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三节特别提醒我们，岂不知你们要审判天使吗？你知道我有一天神给我们一个地位，我们要审判天使啊！所以你看见神的儿子比天使更尊贵，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使者乃是神的儿子。好，接下来圣经上讲了 这么多关于神的儿子跟天使的比较，神的儿子与先知比较，让我们知道神的儿子远远的比天使比先知更尊贵的时候，接下来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劝勉，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一个重要的劝勉因为我们晓得希伯来书是一卷劝勉的书我们最少在希伯来书可以看到有五个很重要的劝勉最少有五个很重要的劝勉那第一个劝勉呢就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这个劝勉蛮重要的所以我先按着字面来解释然后我们再多做一点讲解。好，第一节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所以他这个所以就告诉我们，当我们读了第一章之后神的儿子是这么的尊贵之后呢，他就给我们带下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来了这个结论就是一个劝告，一个勉励，他要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你知道我们常常对所听见的道理没有一个郑重的心所以我们所听见的道理呢就流失掉了那所听见的道理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第二章第三节所讲的这么大的救恩所以他特别讲到第二章第三节讲到，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所以这个郑重的道理其实就是主的话，就是这么大的救恩所以当我们听见神的话就要存在心里面，我们要反复的思想我们要蒙圣灵的光照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变化我们，因为神的话是灵，是生命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要常常反复的思想所以每一天只要有一句话就已经很够了，如果我们一天只要思想那一句话，它对我们的帮助就非常的大我们很多人说听到很好，然后就过去了，我们没有反复思想当食物吃了，它就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营养所以要郑重所听见的道，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随流失去在原文的意思它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漏掉了就是漏掉了。圣经上讲到 他说，在以前在撒加利亚书有提到啊，他说我们常常就好像非常的努力赚钱，但是我们有带着一个破漏的篮子钱袋，所以你想，如果我们今天口袋装满了零钱，但是我们的口袋是破的，你走着走着到最后了就都光就好像你打水挑水一样，水桶如果是漏的，你挑满了水回家的时候就漏光了。所以他说，如果我们没有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呢，恐怕我们就随流失去。这个随流失去就是漏掉了。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听到很好的一篇道以后，你的回到家大概就已经漏得差不多了啊？一个礼拜以后就漏光了，为什么呢？这就这里所讲的，没有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就随流失去。那随流失去。还有一个目标，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失去了方向，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路的，我们主的自己就是道路。但是当我们听见道理以后呢，没有郑重的听，我们就随流失去，我们就失去方向了。所以，我们常常在属灵的路上走了弯路，走弯了路。所以我们没有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常常被各种异教之风吹得飘来飘去，就这里随流失去的意思。那随流失去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呢，你达不到目标，所以我们走着走着一直没有摸到目标，我们被好多事情吸引，就是没有定睛在主的身上。这些都跟我们没有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有关系，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话不在乎贪图太多，但是一定要精每一句话，如果你没有办法一句话就好了，一句话你听一整天思想的话，那就成为你的帮助。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我们就是漏掉了，我们失去方向了，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目标了，我们没有办法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找我们来得的奖赏。所以这是很严重的话。所以一开始他讲完第一章以后，马上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为什么要那么郑重呢？然后他把神的话跟天使的话来做了一个比较啊，这是第二节跟告诉我们的。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那什么是天使所传的话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出埃及记20章。出埃及记20章，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带他们先来到西乃山，还没有进迦南。先要在西乃山停下来，为什么呢？神要他们接受神的话，认识神的律法，十诫，但是还不止十诫，还有诫命、典章、律例，所以从20章一直到23章，不但是讲到十诫，还讲到律例、典章、命令。所以20章到23章都是这些但是如果你光读出埃及记你只看见神对他们说话但是摩西在写生命记的时候呢，就把这一段当时的经历他还原给我们看他就讲的更多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33章，生命记33章 摩西就把当时发生的那个景况给我们描绘出来。你光是在出埃及记你只看到神对他们说话，但你不知道他的背景是怎么样。那生命记33章就给我们看到他的背景了。第33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摩西在快要死的时候，他回过头来想这一段的时候呢，他不能不把那个荣耀的背景写给我们看。他说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前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说耶和华从西来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所以当时西来山神怎么向以色列百姓显现呢？他是从西来山而来，从西尔，从巴兰山发出光辉，然后他来的时候呢，有万万圣者，就天使一同来到，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用右手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所以这里是讲他的背景，当时传律法的时候，神是与在万万圣者中降临，所以有千万的天使一同来到，耶和华在约书伦中作王。那约书伦，这是神给以色列百姓一个很亲密的名字，也是预表我们的。在圣经里面共出现四次，共出现四次，在32章生命记32章出现过一次，我不去翻了，生命记32章出现过一次，33章出现过两次，以赛亚书44章出现过一次，圣经上就我所知道出现了四次。那为什么神给以色列人这个亲密的名字呢？因为这个约书伦是代表正直、公正、公义的意思，换句话说，在神的眼中，以色列的百姓是圣徒，是这么的正直、这么公正、这么公义。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在旷野的时候应着景象，但是呢，神是在神的儿子身上看见了我们，所以给我们一个那么好的名字叫约书伦。所以盼望我们都记得耶稣伦的意思，这是神给我们的那个名字。但是在这个地方你仍然没有看得很完全，所以圣经上我们常常用各处的圣经把它摆在一起，你才会看得完全。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七章，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53节，53节，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好，你把这三处圣经摆在一起来看，你就知道原来在西乃山，当神对以色列百姓说话的时候，乃是在千万的天使中降临，然后神把神的话借着天使的手传给他们。 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节他特别讲到，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就是指着西乃山神所传的律法、典章、诫命、律例，既是确定的，换句话说，你不能否认呢，因为白纸黑字有了立约的约书，而且洒血在其上的，这是不能否认的。我们来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好了，出埃及记二十四章，让我们更清楚啊。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一段圣经我们很忽略的过去了，我们没有仔细来看啊。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我们看一下，耶和华对，从第一节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所以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因为亚伦是大祭司，拿达、亚比户是祭司啊，还有以色列的长老中的七十人，所以这是代表以色列人啊，他们是以色列人代表，他都要到我这里来啊，远远的下拜啊，唯独你就是摩西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啊。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就是第二十章到二十三章这些话。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啊。所以神颁布律法，百姓说我们都要遵行啊。好，然后就要签约啦啊。所以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你看写在书上哦。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代表所有以色列人。然后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好，然后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所以这约书就是他们立约的书咯，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好，所以你记得这个血一半洒在祭坛上，一半洒在百姓的身上，然后就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好，所以这是白纸黑字，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这些律例、典章、命令，你们都签了约了，所以是确定的，谁也不能够否认了。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什么是干犯悖逆啊？干犯悖逆就是说，神要我们做的我们不做，这是什么？这是悖逆。神禁止我们做的我们去做，这是干犯。凡是你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所以在旧约里面你看见好多人受了该受的报应，所以这是白纸黑字所讲的。所以我们如果忽略神儿子讲的话，我们怎么能逃罪呢？你逃不掉的啊！所以这是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劝勉、警告和勉励啊。那因为是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劝勉我们没有讲完，我们下次继续要讲啊。但最起码我们开了头啊，让我们知道神的儿子是这么的尊贵。我们应当听他的话，如果我们忽略他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逃罪呢？这不是向着外邦人说的，这是向神的儿女说的。 所以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警惕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他保守我们，所以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末后的时代，神借着神的儿子，在神的儿子里面来向我们说话。所以愿我们真是有一个郑重的态度，对你，对你的话，我们能够留意，让我们能够思想主，也思想主的话，保守我们与你有深的连结，住在你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认识明白你这个那么大的救恩，让我们能够脱离一切的试探跟罪恶，让我们能够活在你面前讨你的喜悦。愿你保守我们，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敬拜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